嗨，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Highlight， 一个浓缩知识重点以及职场经验的频道。我是白开水。如果你对于生活、职涯曾经或是正在感到困惑，又或者渴望吸收更多的知识，但是苦于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读本书，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些想法，帮助你找到属于你的幸福时区。这一集我们要 highlight 许多人向我推荐的一本书，书名叫做《艺人公司》，网络上有不少的文章和影片有介绍过。在分享我摘录的重点之前，我想先问问看正在收听频道的你，请问你能够赖以为生的兴趣是什么呢？你想要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呢？这两个问题我们从小就不停地在探索，但很可惜的是，教育体系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在这类生涯规划类型的问题上呢，似乎很难帮助我们找到满意的解答。离开了学校，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这个问题的探索呢，就延伸到了工作领域里面。几年前呢，我看过一出职剧场王小丽老师导演的剧集，叫做《荼蘼》，不长，大概六集左右，描述面对人生的选择题，女主角在 AB 两种故事的轴线呢，各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其实每个人的工作也都像一本独一无二的脚本，里面有机会，有命运，有主线剧情的选择点，有飞来一笔的支线剧情。你只有越清楚自己所想的、所要的，你越知道该怎么选择，就越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局。我身边有许多上班族的朋友，大家一边抱怨着工作，一边向往着时间自由、财富自由，想象某天能够创业，拥抱自己理想的生活。工作上的成就价值，远不如追求自己的生活品质，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来得重要。《艺人公司》这本书呢，它在2019年7月就出版了。作者是一个英国相当知名的 IT 顾问。目前我查到的资料呢，已经到了第11刷了，可见这本书真的是相当受到关注。《艺人公司》的重点呢，不在于艺人，而是一种模式，一种绕着你的生活来建立事业，让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能力，更加独立，更加自主。鼓励用更聪明、更有效的方法来完成任务，可以不必像赶路一样呢，去追赶那些顶尖人士的脚步，让生产力最大化、有效率的规划自己的时间，同时呢，又能够维持自己期待的工作回馈。艺人公司追求的呢，不是变得更快、更大，而是掌握在你手中的更好，因为成长是有代价的，过度的成长呢，会让人牺牲掉很多有价值的事物，包括你的家庭啦，你的健康啦。当忙碌到把失眠、超时工作呢，都当作一种荣誉的象征，把家庭、健康、朋友都推往次要的位置的时候呢，你肯定是需要替自己好好安排一个休息的时间。那么要怎么知道什么是更好呢？我们就得先弄清楚我们想要的足够是多少，是多大，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有多少宝贵的时间可以分配在自己更在意的事物上面。这边要强调，艺人公司呢提出的是一种质疑成长的论点，他反对的呢是过度的成长，甚至认为持续成长是不存在的，但不等于不需要成长，而是要以利润为基础思考有意义的成长。当然啦，成长的幅度呢是和你想要呢是成正比的。所以如果你想开始艺人公司的道路，你可以问问看自己，你真的想要锁定的目标是更好还是更大？你想创造出来的成功或是追求的理想生活，是不是只有规模扩大才有办法达到呢？那么接下来你一定会想要问，艺人公司的领导者该具备哪些特质呢？数位环境的变化，网络上能够使用的平台服务也越来越多，网络上的军火库不止多，而且很多工具的使用门槛也变得更简单，能力扩大，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就自然会变多。艺人公司的领导者要有技能组合，你得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核心的技能、业务、行销、专案管理、客户维系能力呢，都是必备。但是我们前面有说过，艺人公司并不代表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所以在领导的能力上呢，作者就建议要有意识的去培养五个特质。第一个，对客户心理的理解能力，了解他们内心有什么期待，为什么犹豫，为什么选择你的商品或服务，你的品牌对他们来说代表什么呢？ 这项能力呢，我认为是最重要，但也是最难培养的。要在人们心中形成一个品牌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这之后可以找一集来聊聊。总之呢，如果你的品牌形象不明确，人们自然会依照你显露在外的行为、感觉、形象替你决定一个样貌，而什么样的品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客户。第二种能力呢，是沟通能力。不管对于团队、对客户、对厂商，有效的沟通呢，是提升效率的重要关键。指令呢，能够明确的传达，领导才能够做得好。可是很多人误会单方向的命令就等于是沟通，在沟通的层次上面，至少要做到双向的交流。我记得在我念书大四的时候，我曾经修过一堂谈判课，老师当时在课堂上曾经告诉过我们，谈判呢是一个双方寻求互惠平衡点的过程，如果有一方想要独赢，十之八九呢都会以破局来收场。我想基本上沟通呢也是这种概念。第三个要培养的能力呢，是面对任何状况的弹性。以我自己开设 Podcast 频道的例子来说，即使接触了大量的资料和很多网络上前辈们的经验，实际执行的时候，我还是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但是像作者所说的，保持小规模的测试方向推进，不断的修正走向更好，事情慢慢慢慢就会走到一个我们希望的模式上面，或者是会带领我们走到一个我们没有想过但是最适合我们的状态里面。这也提醒了我，传统教育让我们有非常强烈讨厌失败的想法，可是这种想法其实不太实际，除非是已经有了正确模式可以遵循，不然尝试错误是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必经道路，不是吗？如果只准成功不许失败，想想看，我们会因为这样错过接触多少事物的机会。害怕失败而不做，或是做了失败就放弃呢，都是我们下意识在寻找更简单轻松的解法。因为不做就不会再失败，也不需要再投入更多的时间力气，所以面对任何状况的弹性呢，也是需要修炼的能力之一。第四个能力呢，是专注力。这个能力呢，书中提到了几个有趣的数字，这边我要先提一下。微软的研究院呢，进行了一项研究，他发现呢，尝试一次专注在一个以上的优先事项呢，会让生产力下降 40%， 那这就相当于熬夜的伤害。那么惠普公司的研究发现呢，被电子邮件啊、简讯啊、电话打断的员工呢，智商会降低10分以上，那这就相当于吸食大麻的两倍。平常上班的时候啊，我常常会碰到许多临时的人事物，脱离原本计划的工作，让我不得不分心处理。那书里面有提到，每一次的任务中断平均需要23分15秒，你才能够再回到任务的工作状态上。那导致一整天工作下来呢，虽然我搞到全身就是相当的疲惫，可是工作的效率我却感觉非常非常的差，就是有非常多的事情其实我还没有去把它好好的去把它解决掉。作者建议，身为一人企业呢，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时间表和工作量，保持在专注的状态，每年可以进行一次或者是两次的生产力审查，记录1到2周的工作，看看最大的干扰是什么，建立禁止做清单，确保不被其他人打扰，花费掉你原本要分给核心工作的时间和资源，这个相当重要的专注力。最后呢，是决断力。人在巨大的负担和压力下呢，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很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作者认为，要培养将大的有压力的决策呢，拆解成小的更容易消化的决策的这种能力，对于一人公司领导来说呢，这是必要不断练习熟悉的。Highlight 了什么是一人公司，还有一人公司领导该有的特质。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该怎么开始，还有什么时候该喊停。一人企业最重要的是尽快实现盈利，也就是找出自己可以生存的最低利润。在书中呢，称为 MVPR， 数字越低呢，就越快能够达成。所以呢，这要参考你投入的成本来做设定，不是乱定个初阶目标就可以了。以投入 Podcast 为例，几千元的设备成本和10万元的设备成本，起点就差很多了。我在网络上爬了很多资讯，结论大部分都很一致。起手的时候不要砸太猛，就像买股票一样，分阶段投入，风险会比较低。MVPR 是以最少投资、最短时间来实现的最低限度，也可以说是第一个里程碑。 有了信心和方向，当你赚来的钱累积到足够供给一个人的时候，一人公司才能够全职投入。所以开头要规划，但是不要想得太复杂，太过精密的假想设计会让你执行后少了很多灵活弹性的空间。当公司独立生存的能力越强，利润越高，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了，要付自己更多的薪水，或是减少工作但是维持相同的收入，或是根据收入增加进一步扩展你的事业，这个选择权都在你的手上，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模式。不断尝试修正呢，听起来非常的政治正确，而且非常美好，但是我们都清楚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都很有限啊，在每次想放弃前，我们都会怀疑到底我们脚下走的路是不是一条死路啊，我们始终看不到终点，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做确定的判断。当我们在不断推出修正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我们期望的结果，那这时候大家应该心里面都会有同一个疑问，该怎么判断，我要继续勇往向前，还是我要承认失败，我就改变一个新的方向。这个判断的界限呢，作者提供了一个判断的方式，这取决于我们最初假设的真实情况。当一切呢仍处于未知的状况，我们心里产生怀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试着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当初的假设是正确的？如果重新来过，还会再次执行相同的专案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勇往直前继续做下去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之所以继续坚持，恐怕呢就是已经陷入了禀赋效果。这个现象呢，其实可以用行为金融学里面的损失厌恶理论来解释。因为人们呢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对于避开损害的考虑呢，会远大于对于趋近利益的衡量。也就是人们呢其实非常非常害怕于损失。所以即便你自己已经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心力，你也应该冷静下来，停下来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赢家从来不放弃这个想法呢，是种过于简化的说法。这种导果为因的推论呢，其实并不是完全的正确。我想这有在做投资的朋友应该就很有感触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Highlight 一人公司的重点。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呢，欢迎点下订阅，推荐给你的朋友，并在脸书搜寻我们的节目名称 Highlight， 加入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就能够轻松追踪每一集更新上架咯。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